弟兄姐妹们平安。你小时候有没有怀疑过你父母亲是不是爱你？
你小时候有没有怀疑过你父母是不是爱你？
有没有因为对父母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有意见，你就抱怨说他们不爱你？
有没有因为父母对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有意见，你就抱怨他们，说他们不爱你？
等到你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有没有过你的孩子跟你吵架的时候控诉说你根本不爱他？
等到你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有没有过你的孩子和你吵架的时候控诉你说你根本就不爱他？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
当时的感受如何？
当时的感受如何呢？
是不是气得要命？
是不是激死？
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拔长大，给他吃给他穿，他却毫不感恩，竟然说你不爱他。
他自己辛辛苦苦将小孩子带大，给他吃给他穿，但他毫不感恩，竟然说你不爱他。
从今年起到四月初，我和艾保罗牧师会用旧约的马拉基书在英文堂和中文堂讲一系列的信息。
由今日起到四月初，我同埋艾保罗牧师会用旧约嘅马拉基书喺英文堂同中文堂讲一系列嘅信息。
而这些信息的共同的中心主题是将最好的献主。
而呢啲信息嘅共同中心主题系将最好的献主。
我们今天看的是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
我今日睇到嘅系马拉基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一章二节，我们看到神指责以色列人说，我跟你们说我爱你们，而你们却说我在什么事上爱过你们。
在第一章二节里面看到神指责以色列人说，我跟你们说我爱你们，而你们却说我在什么事上爱过你们。
为什么神和以色列人之间会有这样的相互批评？
为什么神和以色列人之间会有这样的互相批评？
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为什么神以这样的指责来开始这一卷书？
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指责来开始这一卷书？
让我先简单的讲一下这段经文与这段经文有关的历史背景。
让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有关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共同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公认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有兄弟，但是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兄弟，但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仔。
以撒也有兄弟，但神拣选的是以撒。
以撒亦都有兄弟，但神拣选的是以撒。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仔。
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叫以扫，但神拣选的是雅各。
他有个双胞胎兄弟叫以扫，但神所拣选的是雅各。
雅各一生的写照是，哎呀，年轻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赚得了不少便宜，却吃了很多苦头。
雅各一生的写照是，年轻的时候依靠自己小聪明赚了不少便宜，但吃了很多苦头。
他的一生被神一磨再磨，最后终于学会了在神面前谦卑顺服。
他一生被神一磨再磨，最后会在神面前谦卑顺服。
神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民族就是由他而出，也以他为名。
神将他改名成为以色列，以色列民族就是由他而出，也都以他为名。
我们看到雅各之前是个别的拣选。
我们看到雅各之前是个别的拣选，
就在亚伯拉罕的兄弟当中拣选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的兄弟当中选择亚伯拉罕，
在以撒的兄弟中间拣选以撒，
在以撒的兄弟中间拣选以撒，
在雅各的兄弟当中拣选雅各，
在雅各的兄弟中间拣选雅各。
但从雅各之后是整个家族的拣选，
但从雅各之后是整个家族的拣选。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支派。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民族十二个支派。
拣选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讲得绝对精确。
神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讲得绝对精确。
但是在包含在其中应该有一个因素是这样的。
但霸王的其中其中一个因素应该怎么样？
虽然神拣选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缺点，
虽然神所拣选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但神知道他们后来会有一颗愿意信靠神的心，
但神都知道他将来会有一颗愿意信靠神的心。
无论如何，神的拣选有一个清楚的目的。
无论如何，神的拣选有一个清楚的目的，
是在世界各民族都不敬畏顺从他，甚至拜各式各样的偶像的时候，神决定先拣选一个民族。
是在各个民族不敬畏顺从他，甚至拜各样的假偶像的时候，神都决定拣选一个民族。
神先特别引导他们，施恩给他们，
透过特别引导他们，施恩给他们。
神也特别的训导他们，管教他们，
也特别地训导他们，管教他们，
让他们代表全人类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
让他们代表全人类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
那神至终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看到一件事。
神最终目的是让世界全世界的人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看到一件事。
不是神不爱人，乃是人不爱神。
不是神不爱人，而是人不爱神。
人靠着自己实在是一无可夸，
人靠着自己实在一无可夸，
靠着自己只会越弄越乱，越弄越糟，
靠着自己只会越搞越乱，越来越糟糕。
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拯救，
我们需要神的拯救，
我们需要透过神所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需要透过神所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神的家中。
刚刚讲过，神让全世界学功课的方式就是先拣选从雅各出来的以色列民族。
刚刚讲过，神给全世界学功课的方式就是先拣选从雅各出来的以色列民族。
那么到了公元一千年左右，以色列民族就立国了。
到了公元一千年左右，以色列就立国了。
而且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那个王国非常的强盛。
而且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非常强盛。
但是所罗门娶了很多不相信神的女人做妻妾。
但是所罗门娶了很多不信神的妻妾，
整个国家的属灵状况就一路走下坡，
整个国家的属灵状况就一直走下坡。
到了所罗门一死，国家就分裂成南北两国。
到了所罗门一死，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
北国以色列差不多三百年一个好的王都没出现过，
北国以色列差不多三百多年都没出过一个好的王。
圣经说这些王带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圣经说他们这些王带头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
到了公元前722年或721，神就允许外族把北国先给灭了。
到了公元前720年左右，神就允许外族将北国灭了。
南国零零星星出过一些好王，但绝大多数还是坏的。
南国零零星星出现过一些好王，但绝大部分都是坏的。
北国都被灭了，南国还不知道悔改。
北国都被灭了，南国都不知道悔改。
他们藐视先知发出了一次一次的警告，
他们藐视神藉着先知发出了一次次警告。
结果南国到了公元前586年左右也被灭了。
结果南国公元前586年左右都被灭了。
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都被摧毁，百姓被一批一批的掳到异国他乡。
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都被毁，百姓被一批批地拐带到异国他乡。
但是出于神的怜悯，神早就预言说，在他们被掳满了70年之后会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但神早有预言，出于神的怜悯，神会让他们回到家乡重建家园70年之后。
果然时候到了，当时治理他们的外邦君王居然下旨允许以色列人归回。
那时候到了，治理他们的外邦君王居然下旨叫他们回去以色列。
所以旧约以斯拉记有记载说，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所以旧约以斯拉记有记载，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他们建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泪的悔改，有一个属灵的复兴。
他们 重建的时候真的痛哭流泪悔改，有属灵的复兴。
圣殿重建好之后，神运用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圣殿重建了之后，神又用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城墙建好之后，众百姓又有新的一波真诚的认罪悔改和属灵的复兴。
城墙起好之后，众百姓又有新的一波真诚的认罪悔改和属灵的复兴。
但是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多久人的罪性又出来了。
在尼希米入面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没多久人的罪性就出来了。
他们不自我检讨，只会埋怨神。
他们不自我检讨，只会埋怨神，
而且对神阳奉阴违，
还有对神阳奉阴违。
我们今天读的马拉基书时间与尼希米记非常相近，几乎是同时。
我们今天读的马拉基书时间与尼希米记非常相近，基本上是同时。
当时犹太人仍然是亡国奴，
当时犹太人还亡国奴。
实际上以色列民族还要等差不多2000多年，到1947年才复国。
实际上他们以色列民族等到2000多年，到了1947年才复国。
那么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上从宗教领袖下到一般的老百姓都没有心真正的敬畏顺服神。
在异族的统治下，上边从宗教领袖下至一般老百姓都无心真正的敬畏信服神。
他们知道神的存在，
他们知道神的存在，
他们知道自己是蒙神的恩典所拣选的，
他们知道自己蒙神的恩典所拣选的，
他们也知道神确实在历史上为他们行过一个个伟大的神迹，
他们知道神确实在历史上为他们做过一系列一个个伟大的神迹。
他们也无法否认他们之所以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是因为他们的祖宗一再犯罪得罪神。
他们都无法否认他们之所以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是因为他们的祖宗一再得罪神。
但是他们心中还是对神有很多的抱怨，
但是他们心中对神有很多的抱怨，
也觉得没有必要把最好的献给主，
也觉得没有必要将最好的献给主。
所以马拉基书一开始就谈到他们的心态，
所以马拉基书一开始就谈到他的心态。
他们在心中对神抱怨说：“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
他们在心中对神抱怨说：“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
你在哪一件事情上爱过我们呢？
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们？”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们，我们怎么日子会过得这么苦？
意思就是，如果你爱我们，我们的生活怎会这么苦？
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从哪一件事情开始说神爱我们？
看我们的生活有哪件事看得出神爱我们？
从哪一点看得出来继续信靠神有什么好处？
在哪一点看来继续信靠神有什么好处？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这样子的抱怨，这样子对神的怀疑，是不是我们周围许多人的心声？
这样一个抱怨，这样对神的怀疑，是不是我们周围很多人的心声？
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心中也有同样的声音？
是不是我们生活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心里有同样的声音？
那么神如何回答人的抱怨呢？
那神怎么回答人的抱怨呢？
在1章1到5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有三方面的特质。
在1章1到5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有三方面的特质。
第一，神的爱是信实的。
第一，神的爱是信实。
1章2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
1章2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
这句话不容易翻。
这句话不容易翻。
中文圣经的“曾”这个字，有可能让人误解，以为这边讲的是过去的事。
中文的“曾”字，可能令人误解，以为是讲以过往的事。
好像以前曾经爱过，现在不爱了。
好似以前曾经爱过，而家唔爱啦。
但是原文的意思却是：我从以前开始就已经爱你们了。
但原文的意思是：我从以前开始就已经爱你们了。
所以你去看英文圣经，不管是哪个译本，大概都是非常一致的翻成说 I have loved you。
所以大家去看英文圣经，无论系边个译本，应该都一致咁翻成 I have loved you。
实际上原文的语气比这个更强烈、更清楚。
实际上圣经学者指出，原文的语气是比这个更强烈更清楚，
所以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应该翻作 I have loved you and I love you still。
所以圣经学者都觉得应该翻作 I have loved you and I love you still。
我早就爱了你们，而且始终不变，到今天还一直爱你们。
我早就爱你们，而且始终不变，到今天还一直爱你们。
那讲这个话的情形可不是啊，一个男孩子在追女孩子啊，对他说，我从很久以前就爱上你了，到今天还一直爱。
讲这个说话的情况不是一个男仔追一个女仔，跟他讲我很久之前就爱上了你，到今天一直还爱。
那个情形很浪漫，但是这边讲的不是那个。
那个情况很浪漫，但我现在不是说的。
但是一个做父母的经年累月的爱护照顾儿女，
而是一个做父母的经年累月地爱护照顾他的儿女，
儿女一再背逆，不知感恩，让父母伤心，
儿女一再叛逆，不知感恩，让父母伤心。
但是做父母的还是对背逆不孝的孩子说，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但是做父母的还是对叛逆不孝的孩子说，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一直爱你，
我一直爱你，我还会永永远远的爱你，
我一直爱你，仲永永永远远地继续爱你。
这段经文还有一个不太容易翻得清楚的地方，是一章一节。
这段经文有一个不是很容易翻得清楚的地方，就是一章一节。
这边我们看到末世这个字，
我们这里看到末世这两个字，
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是 lift up， 提起来。
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 lift up， 提起来。
但用在这边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
但用在这里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提高声音郑重的宣布，
一方面是提高声音郑重宣布。
所以很多英文声音翻作 oracle， 就是神的训示。
所以很多英文圣经翻作 oracle， 神的训示。
但是另一方面的意思更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的意思更重要。
这个提起来指的是背起重担，承担一个很沉重的责任。
这个提起来指的是背起重担，承担一个沉重的责任。
所以两方面的意思合起来，神是这样说。
所以两方面的意思合起来，神是这样。
他因着爱他们的缘故，背负起沉重的责任。
他因为因着爱他们的缘故，背负起沉重的责任。
为了他们的好，来向他们讲马拉基书里面的这些话。
为了他们好，所以在他们向马拉基书里面讲这些话。
真正的爱一定包含了重大的责任。
真正的爱一定包含了重大的责任。
往往要做许多牺牲，付很大的代价。
往往要做很多牺牲，付很大的代价。
我跟我的好太太认识30年，结婚25年。
我跟我太太认识30几年，结婚25年。
所以这些年来，两个人真是学了不少爱的功课。
这些年来，学了两个人学真系学咗唔少爱嘅功课。
好不容易两个人磨合的差不多了。
好不容易两个人磨得差不多了。
现在女儿长大成人了，变成跟女儿磨。
现在而家个女大咗，好似变咗同个女磨。
那我跟我的好太太原本还都是学理工的，我们思维方式还算蛮相近的。
我跟我的好太太原本都是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其实都几近。
那我的大女儿比较是艺术家的个性。
我的大女是艺术家的个性，
感情特别丰富，思维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
感情特别丰富，思维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
所以他从到了初高中，哇，开始在一些事情上有越来越强烈的意见。
所以他到了初高中，在一些事上有越来越强的意见。
我常常觉得，哎呦，爱这么一个女儿真的是很沉重的负担啊。
我越来越觉得爱这样一个女儿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他其实很爱跟我们聊天，无所不谈。
其实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无所不谈。
只是有的时候他跟我意见不同。
只是有时候他跟我意见不一样。
沟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那个不是逻辑的思维啊。
沟通的时候我看他好像不是用逻辑。
而是随着他的情绪。
而是随着他的情绪。
所以有几次他找我谈心，后来的结果是把我气到胃痛。
所以有几次我跟他谈，他找我谈心事，但是谈完之后结果是将我激到胃痛。
我就跟我的好太太说，真倒霉啊。
我就跟我的好太太说，我真倒霉。
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很开心。
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很开心。
结果女儿莫名其妙来这么一闹，把我闹到胃痛。
结果个女莫名其妙这样闹，将我闹到胃痛。
那我的好太太总会说，谁叫她是你的女儿啊。
我好太太会说，谁叫她是你的女儿。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说下次他再来找我讲话，我跟不跟他讲啊？当然讲啊。
所以他下次找我讲倾偈，我会不会同他倾啊？我当然会倾啊。
为什么呢？他是我的宝贝女儿啊。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宝贝女儿。
我们真的是挺爱他跟他的妹妹的。
我哋真系挺几爱佢同佢妹妹嘅。
所以以前他们在家里，我们睡前一定全家手牵着手一起祷告。
所以佢以前佢哋喺屋企嘅时候咧，瞓觉时候咧一定全家手牵着手一齐祷告。
祷告完了一定彼此抱一抱，亲一亲。
祷告完之后，我哋一定抱一抱，亲一亲。
即使他们把我气得要命，我还是一定跟他说晚安，我爱你 ，Lydia。晚安，我爱你 ，Tina。
即使佢哋之后激到死，我一定会讲晚安，我爱你 ，Lydia。晚安，我爱你 ，Tina。
那他们就算对我有什么不高兴，他们也一定要说晚安，晚安，我爱你，好爸爸。
就算点样，佢哋一定会讲晚安，我爱你，好爸爸。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离家去读大学了。
而家佢哋两个人都去读大学啦。
我跟我太太每天睡前一定花一些时间为两个女儿祷告。
我同埋我好太太瞓觉时一定花啲时间为两个女祷告。
我们这些不完全而且有罪性的人尚且爱我们的儿女。
我哋呢啲唔完全同埋有罪性嘅人尚且爱我哋嘅儿女。
我们的神更是照着他的信实来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
我哋嘅神更系照着佢嘅信实嚟爱我们，且爱我们到底。
在新约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
喺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咗一个浪子嘅比喻，
说是一个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家的时候不知道家里好。
讲一个生喺富裕家庭嘅孩子喺屋企嘅时候唔知屋企好，
非要离家出去过那个放荡的生活，
非要离家出去。过一个放荡的生活，
等到吃足苦头醒悟的时候，就决定回家。
等到吃足苦头醒悟的时候，他就知道回家了。
他知道即使在家里面做个奴仆，都比现在的生活好。
他知道在家做个工人，都比现在生活好。
他心中当然有很觉得对父亲有很大的亏欠。
他心里面知道自己对父亲很大的亏欠。
他没想到他还没有到家，父亲远远的看到他就跑来迎接他。
即是他没想到，他都没回到家，他爸爸远远地看到他就跑来迎接他。
抱他，亲他，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
抱他，亲他，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
这就是神信实的爱。
这个就是神信实的爱。
I have loved you, and I love you still.
I have loved you and I love you still.
我早就爱了你们，而且始终不变，到今天还一直爱你们。
我早就爱了你们，而且始终不变，到今天还一直爱你们。
神的爱的第二方面的特质是神的爱是公义的。
神的爱第二方面的特质是神的爱是公义的。
刚刚讲过，以扫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但神拣选的是雅各。
刚刚讲过，以扫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但神所拣选的是雅各。
以扫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东，他的后裔就叫做以东人。
以扫有另一个名叫以东，他的后裔就叫以东人。
所以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本来是近亲啊。
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其实是近亲。
但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东人对以色列人很坏，多次刻意的跟他们作对。
但在旧约历史里面，我看到以东人同以对以色列人很衰，多次跟他们作对。
尤其是南国被巴比伦灭，是因为以东人做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
尤其在南国被巴比伦灭了之后，其实以东人做了一件很恶的事。
他们向巴比伦通风报信，
他们向巴比伦人通风报信，
他们又断了犹大的后路。
他又断了犹大的后路。
后来犹大被灭，以东人还趁机去接收犹大一部分的土地。
后来犹大被灭，他们还趁机收犹大一部分的土地。
所以犹大人很恨以东人啊。
所以犹大人很恨以东人，
觉得神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小人得志。
说神怎么可以用这些这样的人小人得志。
那神在一章三节回答说，
而神在一章三节回答这么说，
我使以扫就是以东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我指以扫，也就是以东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这边指的是已经发生的事。
这个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
以东帮助巴比伦把犹大给灭了之后，以东自己遭到另外一个外族的攻击。
以东帮助巴比伦 你最后大之后，伊都自己又俾另一个外族，
而且惨到失去原来的土地，
而且惨到失去原来的土地，
他们被迫迁到别的地方去，
佢哋被迫迁到其他地方去。
那神现在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是神公义的作为。
而家神话俾以色列人听，呢个系神公义嘅作为。
神并没有任凭以东人行恶而不受惩罚，
神并没有任凭以东人行恶而不受惩罚。
一章四节，神还进一步说。
一章四节，神仲进一步讲，
虽然以东人夸口说啊，他们有一天会重建荒废之处，
神仲进一步讲，所以以东人夸口话佢哋会重建荒废之处，
神却明确的预言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
神却明确地预言，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怒怒之民。
在马拉基的时候，这一段话还只是一个预言。
在马拉基书写成的时候，这段话仲是预言。
因为以东人还在，他们还有机会重建家园。
因为以东人仲喺度，仲有机会重建原来的以东的地方。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的同时，一些其他被灭的民族也得以回到原来的土地去重建家园。
但有意思的是，在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的时候，一些被其他被灭的民族也都回到原来土地重建家园。
但在这个当中，以东却始终没有重建。
在这个当中，以东但始终都没有重建。
不但没有重建，到公元后69年，一些还聚在一起的以东人被罗马军队彻底的瓦解。
不但没有重建，而且到了公元后69年，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以东人被罗马军队彻底的瓦解，
以东人就从此散掉了，从此从世界历史的舞台完全消失。
以东人就这样散开，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那以东地本来是一片旷野沙漠，
以东地本来是一片旷野沙漠，
它原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有一条主要的商业贸易道路那时候穿过以东地。
原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有一条主要的商业贸易道路穿过以东地。
到了公元后106年，罗马政府把贸易的道路给改了。
到了公元106年，罗马政府将以东人的道路改了，
用另外一条道路不再经过以前的以东地的首都，
用另外一条道路不再经过以东地的首都，
所以那个城市和以东地就被遗弃荒废，一直到今天。
所以那块地就被遗弃荒废一直到今天。
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看到眼前的情形抱怨神不公平，
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看到眼前的情形抱怨神不公平，
神却说他的爱必定是公义的。
神咁讲，佢嘅爱始终系公义嘅。
我们两个女儿小的时候，也常常在吵架之后埋怨我和我太太惩罚不公平。
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常常在吵架之后埋怨我和太太处罚唔公平。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抱怨我爸妈呀。
我自己小时候亦都咁样抱怨过爸妈。
我们对神也常常是这样。
我们对神亦都系咁样。
看事情完全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来看。
看事情完全是由我们的出发点来看，
而且只看眼前的，
而且只是看眼前的。
而马拉基书的信息提醒我们，神的爱永远是公义的。
但马拉基书的信息提醒我们，神的爱是公义的。
所以每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所以每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不顺的时候，
甚至是遭受到不公义的欺压，
甚至是遭受到不公义的欺压，
我们很自然会怀疑神的爱和神的公义，
我们很自然地怀疑神的爱和神的公义。
但是让我们记得马拉基书的信息，
但是让我们记得马拉基书的信息，
记得神在历史上所彰显的作为，
记得神在历史上所彰显的作为。
他是公义的神，他的爱也是公义，
他是公义的神，他的爱也是公义的。
第三方面，神的爱是伟大的。
第三方面，神的爱是伟大的。
我选择用伟大有两方面的意义。
我选择用伟大还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是讲神的爱在能力上的伟大。
第一方面是讲神的爱在能力上的伟大。
在一章四节，神特别用万军之耶和华的称号来做宣告。
在一章四节，神特别用万军之耶和华的称号来做宣告。
这边强调的是神的权柄和能力。
这里强调的是神的权柄和能力。
他的爱是大有能力的。
他的爱是大有能力的。
必然会照着他对你的爱来成就他说会成就的事。
必然会照着他对你的爱来 成就他说会成就的事。
这方面我下礼拜还会再讲。
这方面我下个礼拜就会继续讲。
第二方面是讲神的爱在范围上的伟大。
第二方面是讲神的爱在范围上面的伟大。
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第三节，神说他爱雅各误以以扫，我们一定大大不以为然，认为神公然的偏心。
我看到神在一章二至三节讲他爱雅各误以扫，一定大大不以为然，因为神是公然的偏心。
但在这边我们要先明白几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先明白几件事。
这边的喜爱跟恨恶牵涉到的是人的行为，尤其是与神的关系。
这里的喜恶恨恶牵涉到是人的行为，尤其是与神的关系。
雅各代表的是神的选民。
雅各代表的是神的选民。
以扫代表的是与神的选民为敌，甚至与神为敌的人。
以扫代表的是与神选民为敌，甚至是与神为敌的人。
而且这边的爱与恶在原文里面要表达的意思跟我们的理解稍微有点不同。
而且这里的爱和恶在原文表达的意思跟我们稍微有点不同。
如果照原文直翻的话，一个就是爱，另外一个就是恨恶。
如果照原文直翻的话，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恨恶。
但是学者专家都同意，这是希伯来文在程度上做比较的时候非常普遍一种夸张性的用法。
学者专家都同意，这个希伯来文在程度上做比较是非常普遍的夸张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段新约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段新约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说，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这么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等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人到我们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等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边耶稣原来讲的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等等，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
这边耶稣原来讲的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等等，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很多英文圣经也就直接用恨来翻。
所以很多英文圣经直接用恨来翻译。
但是所有圣经学者都会同意，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又好又正确。
但所有圣经学者都同意，我们中文翻译是又好又正确。
因为耶稣完全没有意思要人恨自己的父母。
因为耶稣完全没有意思叫人恨自己的父母。
而只是照着那个文化当中一种表达方式来说，我们如果爱任何的人胜过爱主，就没有办法来做主的门徒。
而是照个文化中的表达方式来讲，如果我们爱任何人胜过爱主，就没有办法成为主的门徒。
因为我们爱得更多的那个人，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跟随主的拦阻。
因为我们爱得很多个人，可能就成为我们跟随主的拦阻。
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个一章二节三节的爱与恶，也是希伯来文化当中程度上的比较。
所以在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三节的爱和恶，也在希伯来文化之中的程度上的比较，
是一个语言上比较特别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语言上面特别的表达方式，
圣经中清楚一贯的教导是神恨恶罪却爱罪人。
圣经里面清楚一贯的教导是神恨恶罪却爱罪人。
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的爱是伟大的。
神的爱是伟大的，
是爱全世界的万国万民，
是爱全世界的万国万民。
在一章第五节冒出一句有一点怪怪的话，
在马拉基书一章五节冒出一句有点怪怪的说话。
神对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天你们必亲眼看见。
神对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天你们必亲眼看到。
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
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
如果从上下文一直看下来，
如果从上文一直看下来，
最合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啊，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会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内被尊伟大。
最合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会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内被称伟大。
怎么会讲人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呢？
怎么会讲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呢？
你要记得他们啊，气你都气得不得了。突然加的，对不起。
OK， 对。我你睇到佢哋俾移动人吓到不得了，
所以最好是这个移动受惩罚，
所以最后移动受惩罚，
然后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内被高举，
然后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内被高举。
这边讲成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
但呢个讲实系以色列喺耶和华喺耶和华以色列境外被尊伟大。
从原文来说，这边用了一个介系词，有点相对于中文的之上。
在原文来讲，这边用的一个介系词有啲似中文上面的之上。
那虽然整句话有可能被翻成说在以色列境界之上被尊伟大，然后被理解为只在以色列的范围之内之上。
虽然整个可能有被人翻译成为以色列境界之上被尊伟大，然后被理解为只在以色列的范围之内。
但是绝大多数的圣经翻译都同意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
但绝大多数的圣经翻译都跟都同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的看法相同，
认为这个之上这个 above 指的是超越以色列境界的范围，
因为这个之上 above 是超越以色列境界范围之内，
也就是相对英文的 beyond，
也就是相对英文的 beyond。
那这一下这段经文就真的是很有意思了，
而这一下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
以色列百姓对神抱怨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以色列百姓抱怨神说，他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神不只解释说他的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不同不单止同他解释他的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还说有一天你们必亲眼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
神中跟他说，你们有一天必亲眼看到神的爱的伟大，
超过你们所能想象，
超过你们所能想象，
到时候连你们都会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
而且到嗰阵时，你都会讲，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
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面，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比喻来解释这段经文最合适？
在过去一个月入边，我一直喺度谂，用咩比喻解释呢段经文最合适？
最后我想的比喻是收容所或者是孤儿院的比喻。
所以我谂到嘅系收容所或者孤儿院嘅比喻。
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城市，有一些人办了慈善的学校。
而家美国一啲城市入边咧，有啲人举办咗慈善嘅学校。
一般人不收，特别收容一些家庭背景特别差又发生过很多问题的青少年。
一般人唔收嘅，特别收容咗一啲咧家庭背景特别差又发生过好多问题嘅青年。
学校提供特别好的环境。
好提供特别好的环境，
让这些问题少年有机会得到他们原来不可能得到的良好教育，
给这些问题少年有机会得到他们原本不可能得到的良好教育。
学校的教职员更是用加倍的爱心来帮助这些孩子，
学校里面的教职员都有特别大的爱心，加倍爱心来帮助他们。
但是难免还是有些青少年在受到管教的时候口不服心不服，
但是难免就有一些青少年在受到管教时口不服心不服，
他们会不知感恩地说，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啊，
他们不知感恩地说，你们对我有什么好。
这些原本充满内在冲突的少年，往往要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慢慢调教才会明白，
这些原本充满内在冲突的问题少年，往往经过相当一段的时间慢慢调教才会渐渐明白，
才会知道他今天有这一切都是恩典，
才会知道他们今天有一切都是恩典，
这些恩典不是他们本来配得的，
呢啲恩典本来唔系佢嘅配得嘅，
也不是人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赚得，
亦都唔系人靠自己努力可以赚得嘅。
而且这个恩典浩大，超过他们的理解。
而且呢个恩典浩大，超过佢哋嘅理解。
表面看来，这恩典只是为他们好，只是给他们的。
表面睇嚟，呢个恩典只系为佢哋好，只系俾佢哋嘅。
但是呢，背后至终的目的，却是在将来让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同得这恩典的好处。
但系呢个背后最终的目的。就是他是比将来更多好像他们这个人得到同样的恩典好处。
最后让我回到我们这一季信息的主题。
最后给我们回到我们这一季的主题。
将最好的献主。
将最好的献主。
我想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将最好的献主，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活在神莫大的恩典当中。
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将最好的献主，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活在神莫大的恩典当中。
我们常常的看的是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常常都看到我们生活之中遇到的困难，
或者看到哎呀，有一些东西我们很想要，别人有自己还没有，
但 是我们想看到我们要的东西人家有我们没有。
有时候我们心中不太舒服，就会对神怀疑的说，你好像没有对我比别人好吧，
或者有时候心里怀疑这么说，你好像没有对我好过人家。
我们说神对我不够好，
我们跟神说神对我不够好，
我们甚至抱怨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啊，
我们甚至抱怨说你在何事上爱我。
在未来两个月，我们会从马拉基书一段段的经文里面看到，
在未来两个月我们在马拉基书一段段的经文里面看到，
出于这种对神怀疑的心，以色列人不把最好的献出，
出于这样对神怀疑的心，以色列人不把最好的献给主，
而是把剩下最差有残缺的东西拿来奉献给主，
而是将剩下来最差最有残缺的嘢嚟奉献给主。
这个事情听起来非常的荒谬，
呢件事听起来非常的荒谬。
你若真心信神，你当然就会想把最好的献主。
如果你真心信神，当然就把想将最好的献给主。
你若不信，又何必装模作样的奉献呢？
如果你不信，又何必装模作样的奉献？
但是以色列人在马拉基的时代，甚至一直到耶稣降生的时代，都还是这样。
但以色列在马拉基的时代，甚至耶稣降生的时代，一直都是这样。
其实想想今天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是不是很多也是这样？
其实想一想，我们今天教会很多边的基督徒是不是都是这样？
我讲的不是刚刚信主信心才刚刚在起步才一点点在成长的初信者，
我讲的不是刚刚信主信心才刚刚起步只是在慢慢成长的初信者，
而是讲有一些在教会已经很多年的人，
而是讲的是一些教会里面很多年的人，
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
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
还有一些教会从牧师到会友绝大多数都是那样子，
有些教会从牧师到会友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马拉基书写作的时代，从宗教领袖到一般老百姓就是这样。
马拉基书写作的时代，从宗教领袖到所有百姓都是这样。
这种不相信的心就是属灵的毒瘤，
一种不相信的心就是属灵的毒瘤，
可以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蔓延生长，是很可怕的，
可以在任何一个团体中蔓延生长，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我们在外在环境并不好，生活当中又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怎么可能还将最好的献出？
那我们在外在环境不好的时候，生活中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将最好的献给主？
马拉基书的信息是凭信心，
马拉基书的信心是凭信心。
在我对神没有信心甚至有怀疑的时候怎么办？
在我对神没有信心甚至怀疑的时候怎么办？
马拉基书的信息还是凭信心，
马拉基书的信息依然是凭信心，
依然要凭信心将最好的信主献主，
依然是凭信心将最好的献主。
因为唯有凭信心将最好献主的人，才会经历到神真是信实可靠。
因为唯有凭信心将最好献主的人，才会经历到神的真是信实可靠的。
所以这一季我真的是深切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面前献茶，
所以这一季我们真的很盼望每个人在神面前献茶。
从个人来说，我是否有将最好的献主的心智？
从个人来说，我是不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从家庭来说，我们家是否将最好的献主？
从家庭来讲，我们屋企系咪将最好嘅献主？
从团契来说，我们的团契和同工弟兄姐妹们是否将最好的献主？
喺团契嚟讲，我哋嘅团契嘅同工同埋弟兄姊妹系咪将最好嘅献主？
特别是我们有是否有投资最好的时间心力来带领弟兄姐妹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成长？
特别是我们投资最好的时间心力带领弟兄姊妹在属灵上面成长。
我们是否全心全意的推动祷告，带动弟兄姐妹看重祷告，学习祷告？
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推带领弟兄姊妹来着重祷告，学习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的来鼓励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地鼓励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我们是不是鼓励大家凭着信心把主日分别为圣出来敬拜神？
我们是不是都凭圣经所说凭着信心将主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出来敬拜神？
是不是鼓励大家操练信心，把收入的一部分固定的分别出来献给神？
是不是要大家操练信心，将收入固定一部分咁攞出嚟献给神？
盼望在这一年，在这半年过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诚实的说，
盼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诚实地说，
在将最好的献主的这个事情上，我有不断的在进步。
将最好献给神的这件事上不断地进步，
而且我们经历到喜乐的祝福。
而且我们经历到喜乐的祝福。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们也就利用这段时间在神面前有一些省察。
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在神面前有些省察。
看看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看看我们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反省，然后与向神祷告的时间。
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可以反省向神祷告的时间。